《权术手书》第一章第三讲啊，我们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讲的第三节到第五节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哈。我们上次讲过，这个颂赞就是可称颂的哈。好，那么在我们的笔记上面呢，所有蓝色粗体划线的，就是表明是在天上啊，是在天上灵界发生的。那在自然界呢，你需要透过祷告、信心的应用把它带下来。那你就会发现到，有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弟兄姐妹在读圣经以及领受这一方面，你会想说，既然神赐给我这么多东西，为什么我没有？那很多的时候是你要去要，你要去宣告，你要去从天上丰丰满满的祝福当中把它带下来。那可能有人会问啊，那为什么有人有我没有？可能，而且是蛮有可能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罪，我们有很多的拦阻被仇敌偷去了，所以你没有得到祝福。所以神他有他的一些的啊属灵上的定律，如果你的犯罪、你的祖宗的咒诅等等之类的，会拦阻你从天上赐下他的祝福啊。这一点呢，我们啊，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哈。这个仇敌是很坏的哈，他不愿意你得到属神的祝福啊，所以他一直会拦阻。那么我们当然属神的人就是要去破除他的拦阻，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主导文在做什么。其实主导文本身就是要破除这个仇敌的拦阻。那么天上各样呢，我上次讲了是每一样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这个福气也包括上帝的应许哈，就如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OK， 那吕正中多了这个蛮有爱心，因为他把那个啊这个又因爱我们的第五节放到了第四节哈，那个在希腊原文里面呢。你可以放在第四节的后面，也可以放在第五节的前面，但是解释起来呢，我们有三种方式哈。我们上一次也讲了哈，所以有一题的作业呢，也让你去分析一下，你觉得哪一种你比较倾向于啊用那一种的解释哈。那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哈，亚兰文的翻译，它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基督的一部分，因为他深爱着我们，使我们在他的眼光当中看为圣洁无瑕疵。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因为神的爱而看你是圣洁完美的。但是吕正中呢，他是说神不仅是这样子看你是圣洁的，而且你是蛮有爱心的， 你会是一个爱神跟爱人的人哈。另外呢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他说另外一种翻译就是他在世界堕落之前拣选我们成为一个 word， 一个话，那这个话基本上呢也就是在基督里面跟他合一的。其实我们在啊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这个所谓的基督教基本要道啊，或者讲基督教要道的总纲啊，就我们的信仰呢，很多都跟这个有关系的啊，所以呢，我们花了三次的时间，今天终于要把它讲完哈。那它这里面东西太多了哈，哎，你都可以的啊，这个追溯到这个源头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上帝在天上已经赐给我们很多东西，那么这么多的东西啊，我们要一生一世去消化啊，这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光刚才这个我们拣选我们跟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话，然后这个成为一个道， 也就变成了神口中的话。啊，那这就是一个奥秘啊！我没有时间去多想这一方面哈。好，那和合本的爱放在第五节哈。爱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哈。我们讲到儿子的名分是spirit of adoption， 就是一个领养，不是亲生的。但是这个领养呢，它有继承权，所以这个继承权呢，是在整个第五节一直到后面，你可以看到这个继承权就是我们成为神的产业，或者是我们得了神的产业。那我们今天也会讲神的产业是什么。那我要稍微做一个改变，就是说预定呢，我上一次讲说预先拣选，所以有人觉得就是说这个拣选跟前面这个第四节里面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他觉得有点让他混淆哈，所以我就说那好吧，那就用预先决定吧哈。那讲到这里呢，我也要先跟大家讲一下了，我在第一章第二节的里面呢，我也改了一些东西哈，所以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稍微再分享一下哈。那第一章第二段的就是我改的是叫预先决定 ，OK。然后呢，在最后边这边哈，当讲到这个拣选的论点的时候，我提到加尔文学派的看法。后来我提到其他的这个阿米涅跟那个威斯里哈，那我后来想想哈，那为了避免引起争论，那我改了，就是像这个 Finisterre 这个老兄啊，他是1902年到1987年啊，他的看法，因为我很多东西都从他那里拿过来，所以呢。他是这样认为哈，神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在基督里面，这个拣选是神透过人相信耶稣基督这个计划，而不是特定某个人，所以神拣选这个计划，或是讲说神拣选接受而且相信这个计划的人，而不是指特定的人。这个是 Finisterre 他提出来的，比较完完整整，就是说神是拣选这个方法这个计划，而不是拣选某个人，因为这个人会变嘛。但是这个相信这个计划走到底的，这就是上帝拣选的 OK。 所以这是 Finisterre 他的看法，所以我就改了这边哈，免得以后呢会引起一些加尔文学派啊跟那个阿米念学派两个会斗来斗去哈。所以我想说，哎呦，那我还是不要好了，我还是用 Finisterre 好了，要怪就怪他。不过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五旬节教派的，非常棒。这个人他会背整本圣经的，他说他是超自然。真的是超自然，好像是一个闪电击中他之后，他整本圣经都会背。然后你告诉他，你要他比如说要他写一个这个 commentary 哈，就是解经的书哦，他解经的书写厚厚一大本，也就是他写的，他写了非常多哈。好，那么另外呢，在最后面呢，关于预定论，我为什么我。不能够接受加尔文预定论拣选论，那我用圣经的话来反驳，这样讲不应该用反驳，就是说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不接受加尔文的这种拣选人这个论点。那前面四个呢是我上一次已经做好了，我后来又找到了四节的经文要跟大家分享。好，第一个就是约翰一书2章2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 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这一节圣经呢，也告诉我们，神他的十字架是为普天下的人，不是像加尔文说啊，是为某一些人，而不是为另外一批人。那加尔文他会分开来，但是这一节圣经讲得很清楚，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一节是很重要的。再来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而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死而复活的主活。 OK， 所以亚当堕落了，众人就死了，那总有一个人要替亚当死啊，他替他死了，所以是众人，不是特定的某一些神拣选的人，是众人。OK， 但是你有没有被拣选，是看你有没有走上信耶稣这个道路。那再来，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十六节，他又对他们说，就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你定罪的不是神预先拣选预定，不是，你被定罪是因为你不信。你被定罪就跟前面呢，约翰福音三章这边讲的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就这么简单。所以神把信耶稣的选择交给人，这个就是我找到的经文。再来，以弗所书，我们就是今天要讲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那 OK， 是你来相信的哈。那当然，加尔文会说，是因为圣灵会逼着你，你一定会去信耶稣的，因为那个上帝有坚决你，所以你才会信。当然，他那种理论呢，听起来也是，你可能一时之间呢，你就会被他掳去了哈，就是说哦，他这种讲法好像还蛮有道理的。可是你要在想说，你听到得救的福音就信了基督，然后才受圣灵的印记，那请记得这个顺序也要搞清楚。你是信了耶稣以后，圣灵才印记在你身上，因为照他们的讲法就是说哦，因为圣灵会上帝拣选这个人，所以圣灵会催逼他来信耶稣。那但是这边你看到这个次序是相反的，是你信了基督，你既然相信了，圣灵印记在你身上。那你看到这个些微的差别没有？ OK， 这是最后还有一个，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这是圣灵来，他为什么要责备？圣灵做责备的工作，你不信耶稣他会责备，所以圣灵的责备是每一个人他都会责备，他不是说像加尔文讲说 你要责备某一些人啊，因为他是神拣选的，所以圣灵会做特别的工作，特别的恩典给他。但从圣经上来讲，我觉得他这里讲是世人，是每一个人，不是特定的。所以我简单的就把我上一次的笔记哈，就稍微补充了一下哈。所以以后我们当记这个第三讲，第一章第三讲的讲笔记给大家的时候，那么我也会记这个第二讲，这个是update 哈，这个是更新过的。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第三讲哈，感谢主。所以你也知道错误难免在，我们都是要更新哈。 当然更新会加更多一点的东西。好的，那么以佛所书第七段的第七种的分段，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六种的分段，那么今天讲第七种的分段，都是以佛所书四章第一节的分法，对不对？你们我为主被囚的啊，劝你们行事为人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啊。那我们上一次第六种呢，是讲到说以蒙召的恩还有相称的行为来分段，那么今天呢是以一个属天的呼召啊，那你有三个呼召，就第一节到第一章到第三章哈，荣耀的呼召，根据神的计划，行神旨意的呼召，根据神救赎的目的，彰显神荣耀的呼召，根据神万事以前在主里面预定的旨意。所以他把这个呼召，三个呼召，你今天跟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被上帝呼召的，要得荣耀、彰显跟行他的旨意啊，就是 calling， 就是呼召。然后呢，实际上呢，你的责任跟职分呢，哎，这个跟上一次的比较像哈，哎，保守合一、维护合一生活的责任 ，OK， 家庭中活出基督教会奥秘的责任，抵挡击败魔鬼的责任，这个是从一个责任跟职分的角度来看，第四到第六章，所以这个是第七种的分段，所以我的作业有一题。会让你来写一下里面比较详细的这个，稍微思想一下就好。我的座位已经越来越简单了，所以请各位不要害怕。OK， 好，那么我们从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很快的讲到第十四节，对，我们今天就要把十四节结束。OK， 那我们下一次要从十五节开始讲，我就不知道要讲多久了，可能要讲蛮久的，希望不会太久。好 ，OK，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那这个使其实这个原文呢是为了或者是进入，为了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所以在第五节连着第五节，我们刚刚看那预先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一件事情是为着他荣耀的恩典。可是其他的翻译大部分都翻译成恩典的荣耀，因为这个到底，因为两个都是名词，所以你是荣耀的恩典还是恩典的荣耀得到称赞，大部分都是在讲emphasize， 就是强调的重点是后面那个荣耀。那和合本是讲恩典，因为他后面讲恩典，这恩典是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和合本是特别强调恩典。但是其他的翻译版是他强调的是荣耀，因为各有他的理由。因为到最后呢，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在后面，在这里，叫他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所以你说你强调荣耀或强调恩典都可以，但是你要知道有这样一个不同的地方，两个都可以，因为后面的这个经节里面都有去反映这个事实。那但是在这边特别讲，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那这个赐给我们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字。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特别的恩宠的，哇！这个恩宠又是在哪里呢？是他在爱子里面的。那这个爱子里面呢，其实就是在基督里面的意思。但是他要讲 beloved 这个爱子，就好像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看到啊，当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 想要表达的就是说，这个是那个很独特的独生爱子。那他是说，这个恩典是在他那个独生爱子里面特别恩宠，特别恩宠，意思就是说，其他的就没有了。也就是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啊，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到天父那里去。特别的恩宠，就这么一条路，没有其他的路，没有其他的方式。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上帝特别恩宠给他的爱子耶稣的，也就在他爱子的里面，我们跟他有了这种 joy， 成为一灵啊。你知道，在爱子里面其实就是与主联合成为一灵，那个意思就是在这里。我们很多的时候读圣经读得很快啊，一下子就过去。在基督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有一题的作业就是讲说，我要你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里面啊，去寻找所有在基督里面的意思。我其实意思就是要你好好的去思想这整段，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基督里面发生的。你离了基督什么都没有，只有在基督里面你什么都有。神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神所有的应许也都在基督里面。那所以在三节到十四节这一段这么棒这么长的这一个长长的句子，它的重点就是在基督里，就只有在基督里。你离开耶稣基督就没有，离开耶稣基督，你没办法得到神儿子的名分，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么多的荣耀跟恩典，你通通都没有。你在他的爱子之外呢，你也不可能有第七节。所以在基督里，我特别讲的是透过他儿子与被拣选的圣徒联合在一起。你要知道，从神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他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他看我们是圣洁的，是因为我们跟耶稣连在一起，我们的不完美被耶稣的宝血洁净，所以他看我们透过耶稣哦，他只看到耶稣，他没有看到我们。我们是污秽的，但是我们的污秽是被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所以他看我们啊，完美毫无瑕疵的，都是耶稣帮我们遮盖，所有的福气都在基督里面。那在这个地方呢，当然你说透过儿子啊，透过儿子其实就是透过基督啊，也只是这个爱子就比在基督里就更有那个关系在那个里面，因为你在基督里，所以你也变成天父的爱子啊，你也变成天父的公主跟王子，不是吗？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基督里面。OK， 那特别的恩宠 ，OK， 这个恩宠就是使你我得到儿子的名分。那不仅是得名分，还有嘞，第七节，我们借这个爱子的血，持续的得蒙救赎。这个救赎呢，持续啊、哦，这个地方啊、哦，你注意哈、哦，我这个地方是黑色的，表示这个是在自然界发生的 ，OK。前面都是在天上的哈，天上灵界发生的，但是在第七节，哎，我们借这爱子的血持续的啊，这个得蒙救赎的得啊，是现在连续式，意思就是说，耶稣的宝血持续的要给我们什么救赎？救赎就是救恩，就是释放 ，deliverance， 释放赶鬼。那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对当时的人，当时在那个罗马帝国里面哈， 在亚细亚省各省有很多的奴隶。那你说奴隶啊，有钱的人呢就是去买奴隶，对不对？那这个奴隶就没有办法赎出来了。那有人就是说，哎，我要买这个奴隶。那奴隶每一个奴隶都有一个价钱的，啊，我要把它赎出来，哎，它可以赎出来。那这个字就是把奴隶赎出来的意思，救赎，就是奴隶赎回来。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跟我今天得到这个救赎，宝血的救赎、遮盖、洁净、释放，这一切的功效是因为耶稣付了代价，因为耶稣付了这个赎金，把你跟我赎回来，所以过犯得以赦免。所以你的过犯在耶稣基督赦免之后，阿爸父看你就算你没罪了，就是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就是有福了。这不是说就算了，是有人替你担了，替你付了赎金了，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那这个丰富的恩典是在天上做的。对，今天你要有恩典，你要去跟他要，跟他求，跟他求。OK， 那么新译本他说，我们在他爱子里面，借着他的血蒙了救赎。那这个爱子里面 ，in his beloved son， 对，这个爱子里面呢，我们第七节和合本没有看出来，这个也是在基督里。所以我特别把新译本这边讲，在他的爱子里，这个就是在基督里面，所有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在基督里。OK。所以呢，这个救赎的前置词有一个定冠词，那英文就是 the。 那你知道英文这个 the 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个啦， the salvation 就是这一个唯一的救赎。所以旧约的这个什么祭啊什么祭啊没有用，其他什么宗教的没有用，就这个 the this one only one 唯一的救赎的方式，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清楚，他用的字是很精准的。 OK， 那么第八节，这恩典是用神诸般智慧充足、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这也是在天上。所以弟兄姐妹，你这边看到有三个字，第一个字叫做恩典，第二个字是上帝的聪明智慧，他要赏给你，赏给我。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举起你的手来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节，这恩典是用神用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了。奉耶稣基督宣告，上帝的智慧聪明跟他那测不透的恩典，要厚厚的充充满满的赏给我们每一个人，赏给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恳求你，这些的恩典、智慧、聪明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去怎么去写作业。奉耶稣基督宣告，我们写作业非常愉快，很明白上帝的心意。主啊，将这个智慧、聪明、恩典充满的赏赐给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OK， 第九节，都是按照他所预定的，就是预先安排的。英文呢，它是 purposed in himself， 就是带着目的的，预先安排好。这就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mystery， 旨意的奥秘。这个奥秘的意思就是说， 以前人不知道，现在才知道，现在才显明出来。而显明出来是什么？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就是合一啊，完全的合一，在基督里面合一。那弟兄姐妹，亚兰文的翻译它叫做在基督里都变成新的，也就是说神要创造一个新事，就像你在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海也没有了，全地都被更新了，新的耶路撒冷要下来，那个时候就是天上地上所有都在基督里面统归于一，那个时候全部都是新的。但奇妙的是，这个地球还是这个地球，但一切都更新了。你去看启示录最后两章，都是在讲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是做新事的，上帝要做改变，改变过去的，要成为新的。你跟我是参加羔羊的婚宴，但是你在二十一章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件事情，你自己就是那个从天降下来的羔羊的圣城耶路撒冷，所以你也是城墙的一部分，你是城墙的一部分，所以你就不会在城外，你是在城内，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的明白哈，清楚啊，感谢主，所以一切都是被更新的，在基督里面。这个同归于一是要合一，但是这个合一很多事情都要改变，包括你跟我都要改变。你跟我按照彼得前书所讲的，它是活石 the living stone， 这个活的石头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成为一个灵宫 spiritual house。 所以我们现在在一起查经呢，我们就在建造一个灵宫，现在这个灵宫里面，我们在讲以弗所这个奥秘。那你待会去参加另外一个聚会，那就是另外一个灵宫啊。我们现在这个灵宫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所有的都是要更新、更新、更新、更新。我们的石头，你的石头，他的石头。我们都一直在被更新，一直到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那新耶路撒冷城墙的石头。这就是上帝，我们待会会讲到产业 inheritance， 你是成为神的产业，还是你去得了神的产业，这两个字两方面都可以，很有意思。好，那么OK， 所以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这个合而为一，就是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刻。 OK， 好，那第十一节，我们也在它的里面得到了基业。那这个基业的原文的意思是抽签获得，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在分地的时候，他们捻阄，哎，抽签，哈，这个是我的，那个是你的。那好，那意思就是说产业的意思，所以这个捻阄的意思，那得了或者是成了，因为希腊字两方面的翻译都可以，但是呢我觉得成了比较符合上下文，我觉得了哈，个人觉得。所以呢我们在它里面成了基业，不是去得，你去得就变成得是这样啦，得就好像啊，你跟这个基业没关系，但是你承认基业以后呢，你跟这个基业很有关系。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是参加羔羊婚宴的，你又是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因为你是一块石头，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个成了这个基业的时候呢，你真的要知道， 在神整个勇士的计划当中呢，你是一块石头，你有你应该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说啊，我等着去得产业就好了。当然这个产业基业的其实是遗产，当然呢，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也看到啊，那个基督死了以后，哎，他就有遗产给你啊，是的确是有，但是这个遗产呢，妙的就是说你自己也成为他的基业。我们今天在以弗所第一章后面，你就会看到，哎，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我们成了他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哎，那这个概念我们在第一章后面还会再讲啊，但是。基业，你是成了神的基业，这原是那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目的他的计划，甚至叫做陈设饼，他的旨意其实就是计划目的，因为原文是计划不是旨意哦。这个旨意英文的翻译叫 will， 可是这边是讲 purpose， 所以他的希腊字是不一样的，但是中文里面都翻成旨意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搞不太清楚啊。但是在这个旨意的意思，就是他的计划、他的目的，甚至是他的 showbread， 他的陈设饼，都有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在那个地方啊。那所预定的，那吕正中的翻译呢，我还是觉得比较有意思了。他说在基督里，看啊，如果你读。科本的话，我们也在它里面。吕正中他直接翻在基督里，为什么？因为原文就是在基督里，科本没有翻出来。所以我一再跟大家强调，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几乎每一节都有在基督里。这个是在基督里，是这一段经文当中的钥匙，没有在基督里就没了，在基督里。按照那自己旨意计划运行万事者所定旨所预定的，我们也被分派做成了上帝的业份，业份就是基业嘛，这个业份也是他的子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基业本身就是翻译成子民的意思，所以你跟我是上帝的基业，所以你成了基业，你也被分派，你也被抽签分派，对，你也是，所以你是整个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啊，得了基业不如翻成成了基业。OK， 好，那这个目的是什么？是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可以得到称赞。那第十二节是在讲保罗他是犹太人，所以呢，他首先认识基督的。他为什么要讲十二节呢？因为他要讲十三节。现在你们，这个你们就是以弗所书的或者是收信的人，那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OK， 所以我刚刚也讲了。是你信了之后才受到圣灵的印记。 OK， 那么吕正中再一次跟大家强调，在基督里， OK， 只有在基督里面你才成为基业。 OK， 那你们既已经听见真理之道得救的福音来信他，你们就有所应许的圣灵盖印了。感谢赞美主，所以每一个在基督里，我再强调哈，如果没有在基督里，那就完了。所以啊，所以我有一集作业是要说，你要把每一个在基督里面标出来，那你就会印象深刻啊。哦，原来这每一节都有在基督里哈，不是每一节，但是几乎啦。好，那这圣灵呢，他就开始来介绍什么是圣灵。这圣灵就是很有意思啊，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原文做职啊，就是什么？就是啊，我先讲的押金、定金，还有一个就是头期款。 如果你们有房贷的话，你就知道什么叫头期款哈。头期款，down payment 啊，你好像你买房子，你付了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继续付下去哈。那么这个押金、这个定金，甚至呢，这个是还可以做订婚戒指，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男生呢跟女孩子求婚啊，把订婚戒指套上去了，那就表示说我将来要娶你啊，对不对？那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就是说以后会发生的，以后一定会承诺的哈。那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圣灵给你了，那以后圣灵还会继续来。而且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只等到神之名被赎，那是未来事，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那是未来的事情。所以这个基业的凭据是天上灵界已经定下来了。OK， 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啊，这个也应该是天上的。我把放在那。OK， 所以李正中他的翻译是：圣灵是我们得事业的指定之人，然后上帝的产业，上帝之名被赎得赎之后，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也是神在天上预定的一个计划。OK， 所以很快的就把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讲完了，感谢主。但是呢，我们在当中呢有一些需要详细的讲。我得告诉大家，我准备这个大概花了15个小时吧，不止哦。我看很多东西，决定还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哈。在第七节哈，信徒现在借着信耶稣基督，可以透过悔改，不断的用宝血来赦免过犯，得蒙救赎，释放赶鬼哈。我们之所以能够这么样求耶稣的血来遮盖涂抹，是因为神丰富的恩典在天上灵界设立了这个方式。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就是第七节前面都是在讲这些事情，这都是神的恩典。你可以用耶稣的宝血来赦免你的过犯，因为在第七节很奇特的，就是在地上发生的事情，而且是不断的，可以一直保险赦免啊。那我们就想到我们人生在世，虽然相信了耶稣之后呢，你还是需要常常的以耶稣基督的保险赦免你的过犯，遮盖洁净。所以虽然在这个地方没讲清楚，因为这边讲的是比较大的，可是最重要的还是你要认罪跟悔改。你没有认罪悔改的话是不行的。好，那么 A， 我们是透过相信耶稣基督被父神预定拣选，进入他丰盛的恩典当中，而在基督里与他联合成为一体，得到神儿子的名分。这个是我要让大家知道的。Okay. 那你才可以应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想我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可能很多的人都不知道，哎呀，我犯罪了，求神赦免我，好像很方便，很容易。可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你从这个第七节的叙述当中，你会发现到，不是这么一件容易的事情。OK。我配合两节经文哈，约翰一书1章7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持续的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持续的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的罪哦，得罪神的很容易跟神认罪悔改，得罪人的就比较困难，特别是我们华人要彼此 相交，彼此认罪，彼此求饶恕，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不管在中国、在台湾、在香港都一样。我们跟上帝承认，我错了，我有罪了，请你原谅我，饶恕我，比较简单。我们得罪人，或是人得罪你的时候，你会气得跳脚。但是呢，你又不愿意跟他和好，是你不愿意踏出这第一步。通常我们没有这种习惯，我们的文化没有教我们这一招。但是在基督里面，你要知道，耶稣基督要用圣灵来改变你跟我，你我都是在被他改造当中。他说哦，你要在光明中行，就是说你不能够有黑暗的。他儿子的血持续的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也只有在光明当中，主也是，因为前面第五节讲到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跟弟兄姐妹彼此相交的时候呢，是神的大光在照着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黑暗的事情啊，我们之间是光明的，是圣洁的。那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呢，他说你要彼此相交，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罪我们彼此要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一切的罪，只有在光彼此相交的过程当中，我们之间的罪才能够被赦。你说你单单得罪上帝的罪其实不太多，很多都是跟人有关系的。但是在这个跟人关系当中，你要怎么去跟人家讲说，哦，对不起啊，我刚才冒犯你啦，请你原谅我，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对我们华人的文化来讲，这个不是太容易的事情，真的不太容易，我没有那个习惯。但是呢，大家都会讲说，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我要提出来，就是说，你不要忘了前面第七节所讲的。因此，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些时候我们领饼领杯的时候，如果大家聚在一起，我会跟大家讲说，我们彼此认罪吧。因为我们在一起难免都会有一些小冲突、小摩擦，没有解决，放久了会放臭的，不如早点解决吧。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要大家看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在 C， 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我们思想要进入神丰盛的恩典里面，以耶稣基督成为一灵。我们在前面的约翰一书一章七节里面所讲的，我们彼此相交，就是试着要在基督的遮盖之下，我们之间可不可以彼此和睦，彼此相爱。但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要以耶稣成为一灵，你跟耶稣基督成为一灵，我跟耶稣基督成为一灵，我们比较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和睦，了解这个意思吗？他以宝血救赎我们，恢复以前的地位跟功用，好像容易被买赎回来。这个第一个我要你想的，以耶稣成为一灵，他来洗净，就好像你必须在光明当中，哎，你认罪悔改，感谢赞美。那第一最后是我要你特别思想，为什么耶稣先和我们在一起，他的血才洁净我们。 OK， 那为什么不是先洁净了我，我才与主联合成为一灵，这样不是比较对吗？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跟一个人 应该是就是说，如果你身上很脏的话，我比如说牧师来你家探访，如果你说哎刚刚出去这个做燕子啊，身上搞得脏兮兮，哎牧师要来赶快去梳洗一番哈，然后再来见面。可是你知道我们在看到这个，我们在看到神赦免我们，他是先跟我们联合在一起。跟你说哎呀主啊我好脏啊，我好污秽啊，可是你看到他这个顺序，他先跟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意思就是他跟你联合，他不管你现在是什么，就好像那个长大麻风的跑到耶稣面前说主啊只要你愿意我的大麻风就会好，耶稣说我肯。这意思就是说耶稣接受不完全的你跟我，他可能会先拥抱你，就是主啊我很脏，主啊我很有罪啊，我罪恶很多啊，没有，他先接纳，然后再说我来赦免你的罪，用我的血来洁净。那我们也思想主餐的时候也要先吃饼再喝杯，你先吃饼就是把主吃进去，你再喝他的血，你也是先跟耶稣有 fellowship 有灵交，然后他的血才洁净。所以我特别提出这一点嘛，就是告诉大家在我们犯罪得罪上帝得罪人，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你要先想想看，是你跟耶稣基督成为一灵，因为你是在基督里面，你在基督里面，然后求神爱子的血来救赎我赦免我。好，那个救赎不是最后那个救恩哦，那救赎是每一天的释放，那个救恩救赎洁净释放都是这个意思，就是把你身上的污秽赶走，重新被上帝接纳。但是上帝也是先接纳你那个浪子，记不记得浪子回头的故事，天父远远看见这个浪子，他就过去抱他连连亲他，他儿子说我身上好脏，他就赶快吩咐仆人给他穿衣服穿鞋子，他先接纳然后再去洁净他。我们今天每一次的赦免，每一次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每一次重新得到救恩救赎拯救，都是同样的过程。所以我今天只是让大家清楚明白上帝多爱你更多爱我，这真的是很丰富的恩典，这个我们人是做不出来的，但是只有神做得出来。也因为是神这样子的赦免人，所以我们对于人其他人犯罪的时候也会比较有怜悯心。我感觉我们都是在光明当中，只有在光明当中他儿子耶稣的血才会洗尽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去认罪，你在光明当中你也不好再隐瞒了，所以你要去认罪，认罪的话神就赦免你。但是赦免的过程当中这个是一个顺序哈，那我们真的再一次求神帮助我们要明白耶稣的赦免是经过这样子的过程。 你的灵跟耶稣的灵是在一起的。我盼望这样能够帮助你更加的谨慎，不至于常常的犯罪。 okay, 好，第八节，神丰盛的智慧聪明恩典要给我们，我们刚才有跟神要了，让我们祈求宣告他的目的是第九第十一节，他的奥秘要让信徒完全的明白，他的基督里面的计划叫全世界天上地上要合一，成为一个新的事情。那我们信徒成为神的基业，或者是得到他的基业，两个可能都可以啦。但是你是成为神基业，那么你就是神整个的计划中的一部分。那你要怎么去参加呢？很多参加你可以参加的。那我们来讨论一下第十一节，天上属灵的产业有哪一些。神的产业当然是要等到被赎之后才完全得到的，就是在第十四节，第十四节才能够想完全得到。天上属灵的福气呢，就是第一章三到十四节所有的属灵的福气，我们讲过有九个，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哈。那么第二个可以想到的就是说，在马太福音五章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承受这个天国的人，他的性格特征就是他是谦卑的。这个我们在马太第五章讲了很多哈，很多人的还是搞不太清楚哈。不过时间久了以后，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哈。那还有那个什么啊，温柔的人他是承受地土的哈，承受天国跟地土哈。还有马太二十五章三十四节啊，讲到那个啊右边的绵羊进来啊，承受那个我天父从创世以前就为你们预备的国进来享受。所以你可以承受这个国度跟地土。好了，那我就顺便讲一下，不能够承受神国的信徒，这个也是啊对于这个预定论拣选论的一些的反思啊，因为他们认为神界约你的，你一定得救，你一定怎样的。但是我们在那边看到我提出三方面不能承受神国的信徒，那我必须要这样子讲，免得为什么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在跟大家讲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我们做教师的最怕就是教错或者是误导，如果是误导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你很好，你一定有救恩的话，那我觉得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信徒有这几个。 OK, 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 OK, 我们现在很多的神学他们会自己欺骗自己，我真的受不了。他们对神的话语没有一个很深入的研究，那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奸淫的、做软童的、青蓝色、偷窃、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不管你是什么神学思想，我要再说，你要以圣经的话来检验神学思想。神学不能够保证你什么，神的话才是检验的真理。因为这里讲得太清楚了，那你说哎呀牧师，我偶尔，你偶尔没关系，好好悔改就好了。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一些事情当作一个常态性，你常常做这些事情就表示你是一个作恶的人，你要气绝。那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是没有办法欺骗的，你是什么样子他知道得很清楚。 你不能说啊，上帝啊，你饶恕我的软弱啦，我就是这么一点不行啊，我就是没有办法改啊。那你真的，你真的在自找麻烦。你不能说，哎呀，上帝啊，我就是喜欢怒骂的。哎呀，我常常骂人，没办法，上帝啊，他惹我生气啊，他怎样，他那样啊。我能够帮助你去掉这些上瘾的事情，包括骂人，这个也是上瘾。但你要记得很清楚，这个话是讲得很实在的，不要跟上帝的话开玩笑。我们学神的话，你不要把神的话打折扣。OK， 神的话是不能够打折扣的。OK， 他说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据点，就是这样子，没什么好讲的。你有问题就解决呀。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问题，但我们都要解决啊，不是吗？我们也不是生来每个都是100分的，没有这种人。但我们有问题不要逃避，有问题你就是要去面对。OK。箴言15:50，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什么意思呢？血肉之体就是说你还是有一个肉体的情欲在，你没有一个属灵的生命。你的属灵的生命必须胜过肉体的情欲，这没有办法，圣经的话是这个样子。哎，你要胜过他。我说得救跟得胜，这个得胜跟得救，我觉得是同一回事儿。这个事情讲出去，有很多人会说啊，刘牧师你太那个。我说是啊，我说你要致死身体的恶性，那你就是得胜者啊。你难道你不想当得胜者吗？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OK， 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保罗讲的。以弗所书5:5，在我们本书哈，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基督和神的国都是无份的。贪心的、淫乱的、污秽，这是他讲的，不是我讲。我们有淫乱的问题的，赶快悔改。有污秽的问题，污秽是什么？很多事情，你不要去跟其他的偶像或其他的宗教或是其他那些灵界的东西污秽，会污染啊。还有一些贪心的，贪心的跟拜偶像一样，贪心的可以有贪心钱财，贪心这个追捧明星偶像等等，这些都是。还有你的手机啊，你的游戏啊，贪心。那我们该做什么？在这个地方我找到4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马太福音19:29，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要得100倍承受永生。 OK， 那你是为神的国度。对于这一句话你要特别小心哈，不要一意孤行，你要考虑再三。基业是主的赏赐啊，哥罗西书3:20，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你侍奉的是主基督，所以是主基督来赏赐给你，他赏赐给你的是基业，就是基业。 OK， 不懈怠的忍耐，希伯来书6:12，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这是我们的效法的对象。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你在教会里面你有看到一些你的长辈，他们是这个样子的，忍耐凭信心承受应许的。然后最后是做一个得胜者，也就是启示录21:7，得胜者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我 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会讲说，好，就是得胜的应许，不得胜的在哪里？很多的时候你读圣经，你要去思想正面的，那反面呢？他往右转，那往左拐呢？哎，你要稍微把这个整个的啊范围好好思想一下，那你就知道这里面的妙处在哪里。好，十三十四节，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或者是说啊，在这边特别划线哈，圣灵是我们形成神产业的过程中的定基。圣灵是我们形成神产业的过程中的定基，有点绕口哈，也是保证我们将来得到所有的产业，就是定基啊，订婚戒指、头期款。所以意思就是说，圣灵会不断的更新、更新、更新、更新。圣灵要做新事，但是最重要的是改变你这个人，成为与神永远在一起。所以圣灵要改变你。改变我，圣灵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这个分别说归说，做还要费劲儿啊！就跟弟兄姐妹，你感谢主，你来学以弗所书，那我们当中也有些人要学不同的科哈，荣耀生命科，还有这个先知启示科、医治释放科，还有这个。代祷征战课，所有的课都是我教的，因为这些我都知道，而且神也特别给我一些很奇特的东西。但这一些你要学，你要把我知道了要完全学会，你要花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没有捷径。你要学，也就是付代价跟着，你会得到很多。那圣灵也一样，在你我的身上，他也在做更新，但你也要跟着配合，你不能不动啊，你不能不改啊，你不往前行，圣灵也没办法帮你啊。对，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不是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写作业？写作业你说是圣经方面，可是写作业有很多先知启示也要写作业啊，医治释放啊，代祷征战啊，我们有很多的祷告的操练啊，启示性的操练啊，祷告上的操练啊，医治释放的操练啊，我们在网络上可以做。我们最近办了几次特会，其实是意志释放比较多，那代祷征战还比较没有那方面，但是我们有讲过一些属灵射箭的代祷，因为先知启示还很多的课我没有在特会当中太多的介绍，但是慢慢来，不要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素食快餐吃太多了，大家都要快快快快快，然后我就一直跟大家讲慢慢慢慢慢，因为有很多的东西你要扎根基的，一个一个一个的来。感谢主，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从来没写过作业就开始在写作业，从来没碰过电脑，手机上也不会知道怎么样写作业，现在也会了，很辛苦，但是你总是一步一步来，因为你要进步，你要进步，圣灵就会推给你更多的浇灌，给你更多的智慧跟启示。好，那圣灵的头几管已经在每一个真实信徒人的身上，然而这天上来的属灵服事已经厚厚的赐给我们在天上。那你说刘牧师在天上在哪里啊？就求呗，这就是你信心的来源，你信心是出于神的话跟神的应许，是因为他应许了，所以你才可以跟他要啊。如果他没应许，你跟他要就叫做 petition， 就叫做请求。但是如果你是凭信心跟他要，就是说他已经答应给你了， 所以那个叫做信心。那你要记得这信心这两个字也要应用得当， OK。 所以你今晚跟阿爸父跟耶稣要圣灵浇灌下来，圣灵浇灌下来，因为这是你给我的，你已经给我，感谢赞美主。第二，圣灵的恩赐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服事，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生命的改变。我再说，很多的事情你可以有很好的服事的果效，但是你的服事的果效不能够取代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好与坏跟你服事的果效好与坏好像不是成正比哦。有些时候服事的效果不怎么好，可是你的生命很好，也有时候你会发现到。但不管怎么样呢，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 OK。 好，接下来花了一点时间把这个生命要道从第三节到十四节呢做了一个整理拣选的道理，拣选者是神，时间在创立以前，创立世界以前，方法是在基督里，但是这个基督里面不是神单方面做的，是信徒你要回应神的呼召，信耶稣你才会被拣选。所以我特别在这边 免得大家误会，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小小的解释，那你会误会说，哎呀，刘牧师你也是加尔文派的，我不是哈，很确实，目的是叫我们成圣哦，赎身没有瑕疵哈，因为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的面。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走圣洁的道路？为什么？因为你跟神是毫无黑暗的神在一起，你的污秽。在他的圣洁的光中，你是毫无遮掩，没有遮盖，你会很羞愧。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只能说，神啊，因你的恩典，因你的宝血，因你的带领，求你忍耐我。所以爱是很有忍耐啊。其实我觉得跟你说解书十三章的爱是很久忍耐，是上帝很久忍耐你跟我，我们在很久忍耐其他的人，我们不太可能很久忍耐那么久，但是上帝对我们是很久忍耐的。 OK， 好，预定救赎的道理，根据神旨意所喜悦的方法是叫耶稣基督与信徒合一，信徒选择在基督里面，不是上帝圈住你，你不准跑，没有，上帝是让你有选择的。好，我们提供的经文我们在刚才有提过，好，实际上信徒是得了儿子的名分，目的是叫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我们的神，我本来有一题作业讲说为什么父神要人家称赞他，后来把它拿掉了。好，恩典的道路，恩典的目的是要使神得到称赞，范围是在爱子里面，对象是我们，方式是特别恩宠赐予的，内容是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赏给我们的方式是智慧的，本身是充充足足的。这就是把刚才的经节当中呢，就是稍微整理一下。恩典富裕的道理，叫我们得知神旨意的奥秘，这个旨意的奥秘有很多很多可以慢慢的去思想。神旨意的奥秘的道理，恩典的富裕是叫我们得知奥秘，奥秘的成就时间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个日期满足没有人知道，内容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同归于一，哈利路亚，感谢主。得基业的道理，我们在那个时候得到基业呢，是神的预定，目的是叫我们有盼望，因此称赞神的荣耀，又赐予凭据，就是所应许的圣灵。你得基业吗？会，你会得基业，当然你可以说我成基业了。圣灵的道理，圣灵是神应许的，是印记，是凭据，所以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浇灌充满，所以不要以现在有的为满足，你应该是天天有，每一天都是新油新的充满。选民的道理就是我们被救赎而称赞神的荣耀，好像在启示录第五章一样，启示录第五章有三个诗班，我不知道你会在哪一个诗班 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呢，以上的要道总纲就是按着次序的，从神的拣选啊、命定啊，一直到最后圣灵的印记哈。那神预定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再强调一次，在基督里哈，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主耶稣怎么救我们呢？他给我们恩典啦、这恩典是他流血做成的，好像我们的罪得赦免。神的恩典并不止于赦罪，还有丰富的恩典，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就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到那时候我们也得到基业，有什么凭据？就是圣灵。什么时候？我们整个被赎的时候。所以其实我本来有一笔作业，就是神天上地上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那我想问，就是说，那你在这个里面，你的角色是什么？本来有这个问题的，后来想说可能对大家有点难哈，所以我就没有问哈。好的，我的作业已经设计好了哈，那应该就蛮容易懂的哈。那我想第二题我稍微解释一下哈。我的问题是说，请问保罗如何得知神在创世以前就知道在基督里拣选基督徒？而且呢，保罗怎么知道有这么多的恩典啦、荣耀啦、在基督里的合一啦、爱子这些天上地下一切的合一啊、旨意的奥秘，还有圣徒得基业啦，然后还有圣灵的印记啊等等啊，请你写下你的意见哈。这里的印记，那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哦，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啊，就你稍微看一下，你大概就知道为什么保罗他知道这个创世之前神做了这么多奇妙的事情，他怎么知道？所以稍微想一下哈，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有给也有一些答案哦。我看看你能不能找到，但是我想主要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哈，所以这题作业也不是太难了，感谢主。第三题哈，我要你选择一个常常犯的罪，从五节到七节当中这个方式为自己来祷告，想象你在基督里边，他拥抱你、爱你，然后他的血为你流出来，赦免你的罪，所以重新站起来。所以我这个就是要让你经历一下，当你赦罪，你求主耶稣基督宝血赦免你的时候，你要经历这个，要帮助你讨厌去犯罪，这是我的目的。我盼望你跟我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真正经历到神赦免的恩典，真的是太大的恩典了哈。然后基督教要道就我们刚刚讲的八项哈，神更深入的认识是什么？你对神有没有更深的认识？这其实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说我们学了老半天，刘牧师学了你三次，我都不知道上帝在干什么，那我就太对不起大家了哈。请问我们的基业的凭据为什么是圣灵？这个应该很好发挥哈。那三一真神在信徒整个的救赎有什么角色？然后给大家的提示哈，父神是四到六节，圣子是七到十二节，然后圣灵是十三、十四节。所以也可以看到三一真神整个的。最后第五题就是三到十四节当中呢，在基督里的经文啊，就包括隐藏的哈。就是说他在爱子里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哈？那为什么在基督里这么重要？很简单嘛哈。那晋升作业晋升作业就是稍微比较挑战一点哈，因为大家要知道我设计这个东西啊，你要老少咸宜啊。所以有些人会说，哎呀，牧师，你前面太简单了，一个小时就做完。所以呢，你想要这个挑战一点的，那你就可以做这个晋升作业哈，就是说， 在第四第五节里面，以父神的眼光看我们自己是圣洁，是毫无瑕疵的，写下你在意象当中的看见。啊，那我已经跟大家讲了，你要去看或者听那个已经上位的信心应用，那个可以帮助你理解一下为什么从父神的眼光看我们是圣洁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要走纯圣的道路的这一件事情呢，你必须有这个看见，你有这个看见以后，你会有一个盼望，你不会失去盼望。这是第六题。然后第七题是我突然想到了哈，在跟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写完作业以后，我看她写得很好，就突然想到这个问题，结果想他考他一下，结果他也没说什么哈。我想说那好，那我就出在这边哈。神既然是全知的哈，那你知道扫罗王会后来跌倒，那你为什么上帝还要拣选他来统御以色列？那这件事情我们到底可以学到什么？自由发挥。好，好的，最后就是在为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前一次的特会里面呢，就是说你可以把他的名字放在这个里面 ，OK， 啊，就可以宣告他有一天会信耶稣，啊，这个方式挺不错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效果。大家可以试试看，好不好？那我们的讲课目前，我先做一个祷告，然后再请大家有问题哈，再问。也是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把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个我们的要道，我们完全讲完了。我知道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孩子没有提到。但求主也祝福我们今天听课的人，还有在听录音的人，能够真实的明白这一些的事情是上帝特别在天上为我们做成的。我们感恩保罗知道这些的奥秘，我们感恩让保罗在监狱里面写出来，所以我们也知道主啊，你让保罗在罗马坐监也是有你的道理的。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加爱神人的益处，感恩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询问好不好？感谢主，我有两只手。 OK， 史纯树哦，史教师你好，这是我的老前辈哈，有什么问题？
林牧师你好。
你好。有什么问题吗？
我没打吧，不知道咋出来的，不是没啥问题。
没有问题 ，OK， 因为你举手了，所以。
不是。我碰的，碰不会，我不会碰出来的。
哦，好的好的，
okay.
我帮你一下，行，好的，
谢谢，
没问题没问题，好，那好，王平有问题。
我想请老师把那个圣灵的短期款，还有一个圣灵是神给我们形成基业的这个定金。就这个短期款和定金能不能再解释一下，我对这个不太懂，没有这个概念，就是圣灵的短期款，还有一个就是圣灵是神给我们形成基业的这个定金。
Okay.
还有第二个就是说，前面你一开始在给我们详细解说以弗所书一章的五到七节，其实呢我可能有点，我不知道是我比较单纯还是愚笨，我希望就是您能更多的展开，我觉得还是有点含蓄，就有点我感觉还不够展开，我希望您能不能再讲细一点，我听了有点，虽然觉得有点懂，但觉得还不够，就觉得还不够，就不够大白话，我想要听得更明白的那种，就是希望你能再展开，多说多讲，能够更再细一点和大白话一点，再慢一点， 就再讲多一点，让我可以更深的明白你说的大白话到底什么意思呢。嗯，谢谢。
如果要这样讲的话，我30次都讲不完了。我尽量啦哈。那我想先第一个回答你的问题哈，就是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哈，就好像就是说订婚嘛哈，一个男的跟女的说，哎，嫁给我，那我给你一个订婚戒指，就表示说我许下这个承诺，我会娶你 ，OK。这个承诺就是说将来呢你一定会嫁给我，那我的财产就会跟你分了，意思是这个样子。那所以订婚戒指就是这个意思，那好像要结婚了 OK。 那这个结了婚以后呢，这个太太跟先生就共同拥有财产啊，这个意思是在这个地方啊。那押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讲投期款定金吧，我要买你一个东西啊，那我先给你一个押金，给你一个定金这样，那我会继续的把这些钱再继续付给你 ，OK。那另外一个投期款就是买房子，然后我每个月啊，我每个月要付多少钱，付多少钱。还会固定的付给你，所以他用这样的概念来告诉我们，圣灵已经投期款在你的身上，所以圣灵还会以后继续浇灌，以后还会继续给你，所以你的生命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都有圣灵一直会给你充满浇灌，会给你能力，所以你这样了解了吧？感谢主。那关于这个比较展开来讲呢，其实就是在我后面这个哈基督教要道的总纲里面呢讲的比较详细，所以我没有办法讲的或者是讲的不太清楚的，请你参考这边，这个应该是讲的很细了。Yeah. OK。好的，李晴，你什么问题？
那个想要请问一下，就是所以在基督里跟在爱子里，还有就是与主联合、与主合一，今天牧师有讲到的这些。名词啊，就是在爱子里，在基督里，与主联合，与主合一，这四件事情是不是就是同一件，还是说有没有程度上的差别？
对我来讲啊，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因为整个神的旨意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的意思，就是在基督里面使我们跟基督合一。为什么？请问你跟我们是不是基督的肢体？是不是？所以你跟我都是。
听不到。
啊 ？OK， 请问你是不是基督的肢体？对，
是，
所以神拣选我们，他就拣选基督这个肢体，因为这是他的爱子，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是不是成为一灵，与基督联合嘛？所以你跟他 join together 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嘛，对不对？
对不起哦，我现在那个。我现在讯号可能不太好，我听不到。
哦，对不起。
我
听得很断续，我可能没有办法回答问题，我不知道。
对，老师你这边是网络，我也是听不大清楚，就是大概五句里面只有听到一个字这样。
呀呀呀！
哦，真不好意思啊，卡卡的是。
现在又好多了，刚刚那段都
听到。OK，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基督徒都是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基督的一部分，所以神拣选基督，就整个拣选了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灵与耶稣基督是合在一起的，了解这个意思吗？
嗯，所以就是说，只要是重生的基督徒，就是在基督里，就是在爱子里，就是与主联合，就是与主合一，可以这样讲吗？
要加一句，你要持续的在基督里面。OK，OK，、okay?
嗯,
okay?
嗯，
是的，就是这样。
Okay.好，谢谢，谢谢。
就是，哎呀，感谢主啊 ，All right， 好的，啊 ，OK， 曹静芳，你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你好，
你好，
你
好，
你好，
你
好，
你好。
你这个非
第三节，愿颂赞，这个颂赞，您说原文是祝福的意思。那我们平时祷告时就可以说祝福我们的主耶稣，祝福我们的神，可以吗？
well， 在这个词句上面，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原文是同一个字，祝福跟称颂。对，你说你要祝福神 ，OK， 在原文是可以的，只是中文把它变成称颂，那我要称颂你。其实意思就是祝福的意思。
那老师，整本圣经当中所有的这个颂赞都可以翻译成祝福吗？
不是，还有不同的字，还有不同的字。但是你说颂赞，就用颂赞好了，没有问题。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OK。
我知道的，老师，就是我想说的是说，颂赞嘛是很多年都在运用的，然后我通过跟您学课程之后，我才知道，颂赞原文是祝福。
嗯。
我在写作业的时候，我查了挺多新闻，然后我看到新闻当中各个版本都没有翻译成祝福，当时我可失望。我跟学老师的课程，因为我觉得祝福吧就是。我这样一祷告的时候，我跟神的关系就拉近了。颂赞的就神还是
对，很好。他的原文就是祝福嘛，只是我们中文用的字，因为我们对由下对上，我们就用称颂，我们不敢用祝福，觉得对他可能不敬吧。但是其实意思是一样的，这样。你在英文的里面。他们会说 I bless you Lord， I bless you Lord， 就是我祝福你的意思，直接翻译是这样。所以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了哈。不过如果有人会质疑的话，那你稍微要解释一下。
啊，那我可以自己
私底下，你私底下没问题。
老师，我已经道歉啊。我那个上周六听课听力不好，然后呢这中间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听录音，我今天上午就听了20分钟，就发现那个翻译成话那个地方您在讲课时都讲到了，是我自己吧实在是没有巩固，然后在群里就耽误您时间了。
好，没问题，行，
谢谢老师。
好，不客气。 OK，这边这个网络上有些个问题哈，神为什么要我们称赞他？其实这个是我要给你们写的作业啊，因为我想可能你们想破头，你就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你们会想说，上帝怎么会要人家来称赞他？那因为这个称赞本身呢，是一个啊，对我来讲啊，我可以讲一些的理由了哈，因为啊，我们对一个我们不太会称赞的民族来讲，称赞我们的上帝，你会拉近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你不会去怕他。我们当然是要敬畏他，因为他会审判的哈。可是我们赞美他的时候，你跟他之间的距离就会缩短很多。你真的会了解到神的一个性情，他喜欢你的赞美，他喜欢你的赞美。当你赞美他的时候，他对你是很高兴的。其实赞美是你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最直接的通道啊。主啊，我赞美你。小敏唱了，主啊，我赞美你。那因为你赞美就表示说，我承认上帝你创造这个天地万物是最美好的，所以我不会去想。有些人讲啊，就是说，哎呦，我们这个神怎么那么喜欢人家赞美他，是不是有点那个哈？我说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是非常大方的，他是自由拥有的。OK， 那他为什么要我们去赞美他？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哎，当你真的赞美他的时候，你这个信仰就更加的坚定。你的赞美带下了很多的祝福。这是我的回答了哈。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OK？ 那他也应该得到他的赞美，因为神创造实在是太美好了。他的计划就像我们读到从三节到十四节，所有这一些赐下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为了你，为了我，他可以不要这样做，但是他为了你，他愿意做这一切的事情，包括设立耶稣基督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面，整件的事情配得赞美。所以你越赞美，你就越爱耶稣，越爱我们的上帝。你这个爱是从心灵里面，赞美就真正的带出了你的爱，你会把里面的爱，里面那个爱的那个火会呼唤出来，赞美我们的上帝。你里面的爱出来的时候，不仅是对上帝的爱，你对人的爱也出来了。我觉得我们这个华人要多多赞美，所以赞美是这是我个人认为啊，感谢主。好的啊， Let's see。没有持续在基督当中内住的圣灵会走吗？圣经上有一个例子叫扫罗王。扫罗王他要刺杀大卫的时候，他的圣灵就离开了。他离开之后呢，恶魔就来找他了。所以呢，在圣经当中是有这么一个例子，他的圣灵离开了。那使徒行传第五章。两个夫妇对不对？亚拿利亚跟撒菲拉，他们两个就是谎报啊，欺骗。那个有一个希腊字就可以知道他是常常这样做。他这样常常这样做的时候呢，圣灵就离开他了。那另外呢，你要去查看，就是说啊。以赛亚书63章第10节，他们是常常做让圣灵担忧的事情，所以圣灵转而攻击他们。看看是不是，应该是63章第10节哈，看一下哈，应该是。OK， 好， 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十节，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所以你在讲到那个亚拿尼亚跟撒拉菲拉，为什么圣灵这么严厉的把他们就处死了？你要去看，就是说你常常在做违背圣灵的事情，使圣灵担忧的话，圣灵有一天转过来攻击你，那意思就是说圣灵就离开了。的确，我们在旧约在新约各找了一个例子，所以呢啊，我们要持续在基督里面。OK， 好。圣灵是可得饥饿的凭据，将来压力有可能会被取消吗？很好的问题，这跟刚刚的问题好像差不多。我是认为，像那个亚拉尼亚、撒菲拉哈，他们也是卖了财产啊，卖了房产啊。他们在其他人眼光当中，他可能也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不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但是他们做了一些让圣灵担忧的事情，而且不是一次两次，而且是常常。那这样子的话呀，这个押金有没有被拿回去呢？我觉得是可能的。在圣经上有一些其他的例子，比如说迪马，保罗的同工迪马，对不对？他贪爱世界就离开他了，那好，那他就没有，就不再同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圣灵是排在他身上，我们不知道哈，没写不晓得。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些圣经上的人物，你必须要很小心他们。还有一些的人啊，他们的信心丢弃了，好，那好像船坏了一样，信心没有了。那你信心没有了，就说这个主复活的道理在哪里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不相信神的话。哎，这个不相信的时候，圣灵会不会离开？可能会离开。OK。对呀，感谢主。
我可以追问刚刚冷老师的问题哈，就是说，你刚刚有讲到说是圣灵离开这个撒旦，恶魔就进来，像扫罗王还有亚拿尼亚、撒菲拉，那个出卖耶稣犹大是谁的，还是说是
？OK， 出卖犹大的耶稣，出卖耶稣的犹大。出卖耶稣的犹大，那当然是呀。谢谢提醒，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他。啊，圣经上言明他是灭亡的人，但是他有没有接受耶稣呢？他有接受耶稣了。他有没有医病赶鬼？他有医病赶鬼，甚至可能可以使死人复活都有，也在圣经上面他有记载，他这个耶稣差遣这个门徒十二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他一定有这个神迹奇事的，他一定有的。但是啊，你说他有没有圣灵？他有圣灵。但是呢，他离开了，他背逆背弃，所以他自己丢弃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他自己丢弃了，就丢弃了他的职分，丢弃了跟耶稣的关系，所以很抱歉，没有办法，所以感谢主，谢谢丽丽，感谢主。
是他
就
像第十三章讲说，他这里有。全都是干净，
那就是干净的话，一直说
可能
我投身
得救
的话，
就干净
了。全
身干净的话，只要找洗一切就可以。那意思呢？那时候他
意思是说，一直犹大他可能就他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得救了，这样。
规定是基督徒
才
能赶鬼啊。
对啊，是啊。但是我们给他一个 benefit of doubt， 因为这种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定时定量，说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没有，对不对？但起码他跟着耶稣，起码他，我就算他曾经相信过吧。OK， 啊 ，Let's see， 照着他的旨意，十一节的陈设饼啊，陈设饼，等一下啊，十一节，不了， OK， 啊，在十一节里面，我们在它里面得了基业，基业是抽签获得的哈，就是像这个耶稣亚在分地的时候，大家抽签嘛，所以他以这个抽签这个字来告诉我们说，哦，就是得那个产业的时候，那原是随己意行，行万事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哈。那这个旨意的原文呢，可以做橙色饼，只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一回事而已哈。当然，他的旨意呢，这个橙色饼，那也可能就是说他要让我们去吃的意思。他的旨意就是让我们去得这个意思，那我觉得大概也只有这样子而已。所以 OK， 我们祝福神，我们得到跟神就我们祝福神，我们也得到神更多的祝福，可以这样理解吗？对啊，你耶稣讲了马可福音四章 OK， 马可福音四章十节嘛，对 OK 四章二十四节，也是的啊，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祝福神，神用同样的粮器量给你嘛，所以神就给你更多的祝福，而且会更多。感谢主。OK， let's see。扫罗在旧约圣灵没有内住是降在身上，哈，你怎么知道呢？圣灵在旧约的时候没什么分内在跟外在的。当撒母耳上十六章，扫罗王他说他的圣灵离开扫罗的时候 ，OK。好，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啊。十四节 ，OK， 啊，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所以当你说是外在的话，那你就是说那外在要拼命的浇灌了，因为外在的恩膏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没有办法持续的。只有内住的才是持续在你里面的，所以这个耶和华的灵离开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我想也是算是内住的，因为如果是外在的话，我们今天出去服事，我今天晚上很有恩膏，我明天晚上没有恩膏，恩膏不够，因为每一天的恩膏是外来外在。但是在圣经里面讲耶和华的灵离开他，你很难说这只是外在的 ，OK， 这是我的回答 ，OK。得胜跟得救是一回事，得胜的不是144,000人吗？得救就是仅仅得救，没有那么多的奖赏。那这个，你要去这个。你要去看很多的经文啊，我想简单的回答就是说144,000呢，如果你用 literal 数字去讲的话，那你会不是太容易解释啊，我是用属灵数字的意思来解释啊，144,000刚好就是14是仆人，4是掌权的意思，那144,000就是很多人的意思，很多的仆人将来都要掌权 ，OK， 所以144,000是这个意思。就像前面有讲的，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12,000人，12是联合的意思 ，OK， 所以有大的联合跟小的联合，加起来是144,000。所以你在启示录用意象解释的时候， 就跟一般其他人的解释就是不太一样。OK， 仅仅得救没有得赏的，你是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的概念。那我要再讲仅仅得救，那是讲公投仅仅得救，不是被做工的那个人的得救问题。所以在要仔细的去看那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 OK， 不知道如何查原文，你要学啊。耶稣复活后才差圣灵啊，没有错，那是普遍性的降临。但你不能说耶稣复活之前圣灵都没有动工，你不能这样讲，对不对？好，还有谁有问题的？我们有一个，
老师，你再问一个问题啊。你刚刚说你本来想要放出来的问题，后来你没有放。一个就是为什么要整修分担这个事情，我问你有没有答案？其中还有一个，你说你本来要进，我也忘了这个进，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今天刚刚在后半段在讲的时候，你说有两个本来要在办哪些要上放放放放。
那。我听不太清楚你的问题耶，那个声音忽大忽小，哎，不好意思，你可以用写的吗？我
这样不好点，这样不好点。
哎，这样好多了，这样。
那个刚刚开始，那个就是你今天有说两个问题，你本来要提出来放给我们，让我们去想的。那其中一个就是为什么神需要我们的称赞，你已经回答了。
对。
另外一个问题，我突然忘记了。
哦，我已经在那个作业里面了。
这一次啊，放了。
有放了。
哦，这一次你又放了第三，你又放了。啊，
我放了，就是为什么神拣选扫罗王？
对对对 ，OK，
对对对
，OK， 好，那就我。哎，那我们回答完之后，如果错，你会更正吗？哈。
我会
因为好像没有标准答案呢，这个好像。
对，这个就是你能够讲出一个道理来都没问题，就是让大家刺激思想一下，这样。OK， 好的。好的。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的问题参考答案了，你自己要回去慢慢想啊，我也不是什么都会了，还是尽量。感谢主。好的，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好不好？谢谢大家，我请这个我请这个林牧师啊，林牧师帮我做个结束祷告，好吧？感谢主，感谢主。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的圣灵。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你而来，你有全备的计划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又回到你面前，成为你的孩子。借着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复活的圣洁的种子赏赐给我们，凡接受承认耶稣是你儿子，就成为你的孩子。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你在灵界为我们所赐下永不衰残、永不玷污的永生种子。
Amen。
那我们在这地上还没有离开这个败坏的身体，你仍然医治我们、造就我们，你就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满有神怜，就能够成为耶稣。如此的美好，你也盼望我们天天长大。当我们离开这身体的时候，这个就是耶稣永不衰残的生命给我们的奖赏。因为耶稣基督每个层面都是得胜，因为他是得胜的君王。你要教导我们在这地上如何用爱来得 切，你这个过去主我们就交给你，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过，主你是信实的，因为耶稣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罪恶，他忍受所有的十字架的受苦，为了就是要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能够来到自由、真实、永不衰残、美好，与阿爸天父同在，与耶稣基督联合。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呼召我们，就是要让我们长大，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阿爸天父，你也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性情有份，让我们成为等候我们要长成这个美好的个性。主，我们谢谢你，你如此忍耐的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主，你就是我们盼望，阿爸天父你也盼望，耶稣基督也盼望，借着圣灵要往我们调和到每一个层面都是 magnificent， 就是 splendor， 就是壮丽辉煌荣耀的光辉。耶稣基督的圣灵从我们身上散发出来，你也盼望着我们，你也用着笑脸看着我们。
Amen。
我们每一时刻，我们每一点，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说话，我们的感受，我们尽心尽力尽意，我们的灵魂里全然被你注入的时候，被你更新的时候，我们愿意撇下这些过去的败坏，来走上你这神圣美好的真理的道路的时候，使我们得自由。我们在主耶稣里、基督里就有这个福分，常常来到阿爸天父面前，有得着父亲的爱，永不止息的爱，让我们真的无法拒绝的爱，就是你。你就是这样的看重我们，因为你已经把耶稣基督永不衰残、神圣不能玷污的种子放在我们里边。你看重的是那耶稣的种子。我们谢谢你，你不是看重我们这个软弱的身体，但主你可以，你可以随时拯救我们、医治我们、改造我们，而且新重新捏造我们。你有如此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计划。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经过你的改造，经过被你的触摸，被你的安慰，被你的浇灌，让我们苏醒，让我们看到前面有更美、更好的成长，让我们能够撇下这些自暴自弃的一些错误、一些捆绑，我们愿意离开，我们只有交给你，我们才能够得着所有一切的拯救与医治。阿爸听我们谢谢，给我们这机会来到你面前，又成为你的孩子，就像我们所盼望的，听到看到耶稣说，他听到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阿爸听我们也盼望你会对我们如此的说，让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成为你快乐的孩子。我们在这里走在地上的日子，走在天上，因为你牵着我们的手，圣灵在我们心中继续的引领，主你也在我们的心中，你活在我们的心中，你把永生赐给我们，这永生就是主耶稣，
谢谢，
要进入我们当中。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还在求问你，主耶稣，我们靠着你，靠着你必得胜，你让我们常常得胜，那生命的冠冕你愿意赐给我们，因为我们与你联合，与你成为一类，主你所有的就成为我们的。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要倍增我们，要给我们更大的勇气，主你是不让我们失望的，让我们继续的跟随，让我们吃喝也跟随，我们的思想也被你笼罩，我们思想的就是你，我们眼睛一打开就是看见你。
Amen。
主你会给我们极大的惊喜，
主
我们借着这个属灵的福分，是永生之前的，你会一层一层面的打开，主因为我们长大的时候，你就会打开更多的层面，你要我们得胜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强大，我们不再被罪辖制，因为我们已经胜过，就像主胜过一样。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这个
Amen.
你的爱，你的爱激励了我们，让我们尽心尽心尽力，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灵魂在那边要团结。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明白的继续打开，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到次圣所，我们不停留在外面的等，外面的拯救，也不停留在你话语的启示，金灯台的启示，一点这些的恩膏，主这是好，主你也让我们能够与你同工来扶持，主你也先扶持我们，让我们在服侍的当中，我们也继续成长，我们愿意给，就像耶稣把他生命全然给了我们，
是，
我们愿意一点一滴的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邻舍，给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今天所遇见的都是主你为我们预备的，
是，
主让我们大胆的说，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有一位神在带领我们，在供应我们，我们有一位神在管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你给我们极大的激励，主让我们不气馁，让我们勇敢，让我们快乐，因为你常常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所说出来的，就像主你说出来的，说将你的爱借着我们能够散发出去，那我们所讲的时候，从天挤到地上，再回应出去的时候，阿爸天父你都得到荣耀，因为我们快要长大了，你用笑脸看着我们，说让我们不害怕每一层面的事情，都有阿爸天父美好的旨意在这其中。主让我们分享的时候，有人会说，当中成就在我们心中，再打开我们的心，再打开我们的灵，来接受主你们一句的话语。
是，
谢谢牧师，谢谢弟兄姊妹今天的分享，我们听的人都得到就也许是，让讲的也得到就这个声音都打到我们心中，让我们的灵魂也都思想都苏醒，让每一句话每一个应许都成为我们最大的渴望，在这经历当中，求圣灵继续引领，让我们遇见主。阿爸天父，你喜悦我们，召聚在你们面前，听你再继续带领，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感受你在我们当中抚摸我们，让我们苏醒，让我们又吃了你的话语。
阿门。
在这里消化的时候，如果如此的甜美，我们灵魂多么的饱足，因为你的爱就在这当中，督促着我们要吃，要思想，要消化，要得着，要长大。只有你盼望与我们联合，成为一灵，我们也走在这个道路上，我们必遇见你。我们今天没有遇见你，明天必遇见你 again。
是
我们等你，我们也想你也预备着要等到我们。那么有一天你烈焰而降，我说啊，我就大叫，哈利路亚，赞美，感谢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